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34集。第13章，贞观的法治精神。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成文法国家，从春秋末期李悝制定第一部系统法典《法经六篇》起，自秦汉以弃明清，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成文法典，其中尤以承前启后的唐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，最为后人所称道。武德元年，李渊废除了隋炀帝的大业律，命裴寂、刘文静等人依照隋文帝的开皇律修订了一部新律令，并于武德七年正式颁布，视为武德律。武德律虽然对开皇律有所损益，但基本上一仍其旧，没有太大发展，所以李世民即位后立即着手对武德律进行完善。他采纳魏征专上仁义慎行序典的建议，依据儒家的仁政思想，进一步加强德主行辅的立法原则，于贞观元年命长孙无忌、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法律，集十年之功成一代之典，于贞观11年正式颁行了一部严密而完备的法典《贞观律》。唐永徽二年，高宗李治命长孙无忌领衔，以《贞观律》为蓝本修订并颁布了《永徽律》。稍后，鉴于当时中央和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，李治又下令对《永徽律》逐条逐句进行统一而详细的解释，这些内容称为律书，赋于律文之下，于永徽四年颁行天下。律书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这部法典当时称为永徽律书，后世称之为唐律书议。永徽律书是唐高宗秉承李世民遗训，在贞观立法原则的指导下，按照贞观律的基本精神修订的。直至唐玄宗时，人们仍然认为贞观律与永徽律书是至今并行的。由此可见，唐律实际上是定型于贞观时期，而完善于永徽年间。贞观律与永徽律书的制定和颁行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，它们确立了中国古代刑法的规范，并且影响遍及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亚洲各国，乃至在世界法律体系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，成为独树一帜的一大法系。自唐以降，五代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各朝莫不奉唐律书议为圭臬，虽带有损益，但终不敢越出其规范之外。元代律学家柳赟说，所谓十二篇云者，才正于唐，而长孙无忌等19人承诏制书，乐成一代之典，防范甚详，节目甚简，虽总归之唐可也，盖积周而下，文物遗章莫备于唐。清代律学家吉同君也说，论者为唐律书议及汉魏六朝之大成，而为宋元明清之举曰成确论也。由此可见，定型于贞观时期，完善于永徽年间的唐律书议，在后世法学家的眼中确实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成文法典。一、皇权与法权。在古代中国，法律其实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，因为它并不是至高无上的，在它头上还有一个最高权威——皇帝。也就是说，在古代中国，皇权绝对高于法权。法律之所以被皇帝制定出来，并不是用来约束皇帝本人的，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对付臣子和老百姓。正所谓生法者君也，守法者臣也，法与法者民也。韩非子也说，君无术则弊于上，臣无法则乱于下，此不可亦无，皆帝王之具也。 布衣皇帝朱元璋说得更透彻，法令者防民之具，辅治之术耳。总而言之，古代的法律就是皇帝用来统治臣民的一种专制工具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人们说中国历来是一个专制与人治的社会，而不是民主与法治的社会，此可谓确论。在君主专制的社会中，法律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它非但约束不了皇帝，反而经常被皇权所凌驾，甚至随时可能被践踏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唐太宗李世民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部法典《唐律》的总设计师，李世民又是怎样看待皇权与法权的关系呢？对此，李世民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：法者，非朕一人之法，乃天下之法。单纯从这句话本身来看，李世民的法律观念显然与自古以来的法家思想和其他帝王完全不同。他并不把法律视为皇帝手中的工具，而是能够承认并尊重法律的客观性和独立性。相比于朱元璋把法律当作一种防民之具和辅治之术，李世民的境界无疑要高出许多。不过，即便我们相信这句话确乎是李世民成于中而行于外的肺腑之言，我们也仍然要听其言而观其行，进一步考察他的实际行动，看其是否真的言行一致，表里如一。从下面这个事件中，我们应该就能得出一个比较公允的结论。贞观元年正月，有一个叫戴胄的大臣公然在朝堂上与李世民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事情本身并不大，但是性质却很严重，因为争论的焦点就是皇帝的敕令与国家的法律到底哪一个更有威信，哪一个更应该作为断案的依据。说白了，这就是皇权与法权之争。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，在李唐立国之初的统一战争中，很多将吏战死沙场，为国捐躯，国家为了照顾他们的后人，就出台了恩荫政策，让烈士后代能够承袭先人官爵。于是就不断有人弄虚作假，谎称自己是功臣元勋的后代，以此骗取朝廷恩荫。此外，李唐朝廷在任用和提拔官吏的时候，也会优先选用那些曾经在隋朝为官、具有仕途资历和从政经验的人，所以就经常有人伪造资历，企图走一条加官进爵的捷径。上述这些现象就叫做诈冒资荫。有关部门难辨真伪，对此大伤脑筋。针对这些现象，李世民专门颁布了一道敕令，严令作假者主动自首，否则一经发现立即处以死罪。敕令颁布后，还是有不怕死的人顶风作案。后来有关部门查获了一个叫柳雄的作假者，李世民决定杀一儆百，马上要治他的死罪。案件送交大理寺后，负责判决的人就是大理寺少卿戴胄。戴胄原本只是兵部的一个郎中，因有中卿公职的美誉，不久前刚刚被李世民破格提拔为大理寺少卿，相当于从一个国防部的小司长突然晋升为最高法院的副院长。皇恩如此浩荡，按理说戴胄应该知恩图报，事事顺着李世民的脾气才对，可秉公执法的戴胄却在柳雄这件案子上狠狠地触逆了龙鳞。根据当时的法律，这种罪最多只能判流放，所以戴胄便对柳雄做出了据法应流的判决。这个判决结果虽然是依法做出的，但显然违背了李世民的敕令。李世民勃然大怒，对戴胄说：朕早就颁下敕令，不自首就是死路一条，你现在却要依法改判，这岂不是向天下人表明朕说话不算数吗？戴胄面不改色地说：陛下如果直接杀了他，臣无话可说，可陛下一旦把案件交付法司，臣就不能违背法律。 李世民悻悻地说，你为了让自己秉公执法，就不惜让朕失信于天下吗？戴胄说，陛下的敕令是出于一时之喜怒，而国家的法律却是不大信于天下。陛下若以法律为准绳，就不是失信，而恰恰是人小忿而存大信。假如不这么做，臣只能替陛下感到遗憾。李世民沉默了，他知道如果他执意要杀柳雄，谁也拦不住，因为他是皇帝，而且早有敕令在先。可问题是，这么做虽然足以体现帝王的权威，但无疑会大大损害法律的权威，而法律的公信力一旦遭到破坏，朝廷的威信和人君的威信也就无从谈起。思虑及此，李世民立刻转怒为喜，当着群臣的面对戴胄大加褒扬，说朕法有所失，卿能正之，朕复何忧也。这是贞观时期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，同时也是中国法治史上富有典型意义的一个案例，因为它凸显了皇权与法权的冲突，并且以皇权的妥协告终，最后使得法律的尊严得到了维护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李世民体现出了一个古代君主难能可贵的品质，那就是对法律的尊重，以及对司法独立的尊重。这在中国几千年的人治社会中实属罕见。柳雄事件后，史称纣前后犯言执法，言如泉涌，上皆从之，天下无冤狱。贞观时代吏治清明，执法公正，应该是不争的事实。可要说天下无冤狱，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当一个王朝拥有像戴胄这样刚直不阿、执法如山的法官，并且拥有像李世民这种善于妥协、尊重法律的皇帝时，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，贞观时代即便不是历史上最少冤狱的时期，起码也是最少冤狱的时期之一。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